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这龟仙啊，我们中华台北队啊，这是在东京奥运得牌收获丰盛，那这个当然大家都很开心啊，毕竟台湾的国球是赢球嘛，所以这个友谊大家都很开心。这次还真的拿的特别多齁，然后还有人去比较说啊，那个是李登辉时代啊，陈水扁时代啊，然后马英九时代、蔡英文时代，各个民选总统他们执政时期这个奥运金牌拿了多少。哇，现在这个奥运奖牌变成一个政绩了，这样子已经不只是我们选手要比了，就是国家要促进拿牌来去比较，来才可以说你这个政府执政的不错。虽然我自己有点奇怪啦，东京奥运嘛，那就想到说2018年的冬奥证明公投啊，那时候至少我的同温层啊都是蛮难过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在那个嘉义火车站那边啊去联署啊，啊当时有联署同婚啊，有联署这个冬奥啊，啊我们当然是因为南部嘛，南部就是要讲这个冬奥证明，要讲这个台独啊，才比较能刺激这个乡民的这个心啊，内心的这个悸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叫中华台北啊，中华台北是什么东西，什么名称啊，凭什么让台北人代表我们全部呢，我们把改叫中华嘉义好不好，哦，我们就在嘉义火车站哦，在那边呐喊，然后就一个一个人哦，一开始是阿伯啊，啊后来有这个阿嬷啊，啊后来阿姨啊，啊年轻人啊，哦打开都来锵锵呢，都来联署哦，那时候大家都很期待啊，啊结果呢，500万人击败，我记得是400万人吧，总之啊，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啊是会担心说，啊你的改变现状就违背洛桑协议啊，啊你违背洛桑协议。那就不用比了啊，对不对？啊，你不比了，这些选手怎么办？他这辈子就为了拼这一次，就算没得牌，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次经历啊。啊，就你看现在得很多牌了，像那个哦，我这样讲又有人骂我了，骂我太激进。像举重，女子举重，郭幸存，他有他感人的故事啦，他怎么去从受伤啊，然后再战，啊，就现在又破他自己的记录了，这样子。他不止拿金牌，破他自己的记录。那这郭幸存他赢了，大家很开心啊。然后举完的那个躺在地上的姿势也成为一个新的迷因，在网络流传，可以看到大家的期待啦。但是他本人在2018年的时候，冬奥证明没有过，他就公开跟记者讲说：“我很开心啊，还好这没过啊，这样我才有去比赛。”然后结果现在拿牌就变台湾之光啦。所以当台湾之光不需要去支持冬奥证明啊，你不要叫什么台湾队啊，就叫 Chinese Taipei 啊，拿牌就是台湾之光，你没拿牌没拿牌也是哦，为什么呢？像那个刘威廷啊，刘威廷他昔日啊，他说我宁愿用中华台北啊，我就是俗辣，他就公开说他是俗辣，这样为了比赛愿意用中华台北啊，结果他现在今年他出去比赛呢，听说是他自己讲的，他说自己是台湾队长，宁愿用中华台北人可以当台湾队长啊，这个我觉得这是在羞辱台湾人啊，这等于在说马英九说的没错啊，中国国民党说的也没有错啊，你能拿奖牌比较重要啊，叫不叫台湾不重要啊，对啊，你能够让股价房价上涨比较重要啊，叫不叫中华民国并不重要啊，叫不叫台湾并不重要啊，台湾人的反应就是给这些人瞧不起嘛，在那边说没错，我就是不在乎我的名字，我在那边闹一闹，我都是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了。你们拿奖牌回来才是最重要的啊！你们用这个500多万票打我的脸，我这个心甘情愿这样子，我是觉得很丢台湾的脸啊！不知道龟仙你怎么看？
这个龟仙有点同意小鳖的话，可是又有点不同意。为什么会这样说？又有点同意，又有点不同意呢？当然啦，龟仙觉得长期来说台湾的证明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中华台北确实是一个不伦不类，而且是政治妥协底下过度的产物，但是龟仙觉得这个推证明有一个要点，现阶段的证明应该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现在我们推台湾证明主要是在于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在我们台湾内部大家都 认同台湾，逐渐放弃中华民国跟中国这样子的名称。郭先生认为现在还不到对外争取台湾这个名称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你今天要对外争取台湾的名称，就是等于在政治上摊牌要推动台湾独立了。但是郭先一向是认为台湾独立有一些窗口，要刚好处在这个窗口期才有办法成功。那基本上这些窗口会跟全球势力重化有很大的关系。上一次出现台湾独立的窗口是大概在1950-1960年代。那个时候为什么是一个台湾独立的窗口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全球势力刚重划完，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如果有办法争取到独立的地位，那个独立的地位就可以确定下来，然后接下来除非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不然台湾独立的地位就会稳固，没有办法撼动。很可惜的是在1950-1960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是被蒋介石跟他的军队给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看奥运的历史就知道，其实当初联合国在驱逐中华民国的席位之后，那个时候国际奥会曾经有跟蒋介石政府提议说，那你要不要用台湾队的名义参赛。大家要注意到一点，这个还不是我们台湾提的，是当时国际奥会的提议说你要不要用台湾队参赛。可是当时因为控制台湾的是蒋介石政权，蒋介石政权他们在乎的还是他们身为一个中国正统的那种大一统价值，所以他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那后来在那个1970年代，台湾还有两次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参加奥运会，最后才在1980年代瞧好说用中华台北。所以基本上后来所谓的奥运模式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运作才变成这个样子。那你说 OK，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蒋介石政权控制了，台湾现在不是独裁政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证明？可是今天有个问题是，刚刚龟先讲这个证明跟独立运动都有一个窗口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造的窗口期在1960-1970年代已经过了，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过了那个机遇。当然这不是台湾人的错，这是蒋介石的问题。可是当你这个机遇过了，你后面要再翻盘，你等于是要挑战二战之后重化的国际局势。那这样除非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你等于是跟所有支持当前这个局势稳定的各方势力为敌。那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台湾如果推奥运证明反而会害拳手没办法比赛，很好笑哦，现在刚好跟1970年代是相反哦。当时是蒋介石不肯用台湾的名称，害选手没办法比赛。可是现在的局面刚好倒过了，是现在如果台湾要改变中华台北这个局势的话，会害选手没办法比赛。那这其实也跟当前的台湾法理台独运动遇到的困境一样。如果现在台湾真的要争取法理台独，或者现在蔡英文总统宣布台独，那等于是挑战整个当前国际稳定局势的所有国家，就是这代表你不只挑战的是中国，你还挑战日本，你还挑战美国，你还挑战菲律宾，就是你挑战的是所有希望亚洲维持现状的这些国家。这样讲是不是代表说，像小别刚刚讲的，就是台湾人只能做俗辣，不追求证明的？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要先积蓄好内部的认同跟实力，等到下一次窗口期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让像蒋介石政权那样的人来决定台湾的名字跟台湾的地位。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凝聚内部的共识。所以龟先认为你要宣传台湾证明，你要宣传法理台独，其实龟先都支持。可是龟先认为现在应该做的是对内宣传，还有对内去辩论， 对内去击败那些反对的人，而不是对外去争取这些东西。因为目前你只要一对外争取，一定是死路一条，这个是没有话说。而且不只是发生在台湾，你看现在的巴勒斯坦，或者是像现在的北韩，任何国家只要想要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稳定的局势，都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个是一个放诸全球皆准的国际现实，这不是只有放在台湾，放在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那我们只能永无止境的等下去吗？龟仙要说，其实不会等很久，下一次的窗口期已经快要来了。龟仙刚刚说，基本上这个窗口期就来自大规模的势力重化。现在美中之间彼此的碰撞已经越演越烈，而且已经到了个别的政治人物或党派没有办法扭转的冲突局面。在这个情形下，美中冲突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发生。那这个全球两大强权的对决就会造成全球势力再一次大规模的重化。所以台湾不管是证明还是独立的契机，应该是放在十年二十年后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才是台湾争取证明跟独立的时机。那在这之前，郭一仙觉得台独要做的应该是积蓄实力，内部凝聚，而不是对外追求证明或台湾独立，否则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得到实质的成果。
龟仙啊，就权谋来说，计划来说，你讲得很好，但你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来讲两个你可能没有考虑到的要素。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习惯的动物。你说我们会叫中华台北是因为蒋介石去折腾嘛？蒋介石其实他从在中国的时候一直来就是这样，他就一直在做白目的事情。他从跟日本明明那时候他最好就是做这个苏日中间的缓冲区，他不要去招惹嘛，就他为了得到满洲，他就是要去跟日本硬干，然后八年抗战自己逃到重庆。后来他又为了满洲，他跟这个苏联硬干啊，美国都撤退了，他就只好灰溜溜逃到台湾。他习惯这样，蒋介石是个习惯跟你硬干的人啊，所以国际奥会说不准，你就是要叫台湾，他就我偏不要啊。那时候去比的时候，他还说我这是这个在羞辱我，哎，我叫台湾都会羞辱我，有一个牌子这样，他说什么under protest， 我们在抗议，我们叫台湾队在抗议。然后呢，后来两届没办法出去比赛，然后最后让我们今天得到这个中华台北。所以蒋介石今天会这么做，他会这样子硬干，他虽然时机点不好啊，但是他一直以来，不然他时机点来还时机点不来，他都硬干，而且最后还是得到他比较想要的，就是中华台北，至少他不会叫台湾队出来，他有他的历史成就。但是他这个历史成就并不是因为他看到哦现在有机会，所以我现在干，哦我现在没机会，我现在不干，不是，他就是习惯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干啊，总是会给他蒙到。啊，台湾人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因为台湾人觉得现在时机不成熟，而是因为台湾人觉得我在乎的是奖牌，我在乎不是证明，我是要参加比赛，欸，其他都不要给我乱搞。最后是这样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些选手他们得牌很高兴嘛。我身边那些台派的本来骂这些反证明的人骂多凶，那最后全部都投降啊。然后我讲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想跟我聊了，他们觉得我在讲他们不想听的东西。他们是从彻底的内心觉得这些人他们很喜欢，他们去得牌，他们因为拒绝冬奥证明去得牌很高兴，我提到他们觉得不爽。习惯这样子的人是不可能在窗口期去抓住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抓住的窗口是你心里已经有一个打算了，你是一个有办法行动的人，是有办法去规划风险的人。蒋介石他知道我就是不能比，但是我就是硬要干，所以他今天行动了，他得到了。台湾人如果觉得我不要说两次不能比啊，我一次不能比我都受不了，那我跟你说，你一辈子都不要想冬奥证明，你是 nothing 啊，你是政治上没有用的东西啊。对岸中国为了跟蒋介石争奥运的这个席次，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要跟他妥协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谈判。总之，中国20年不能参加奥运，那就现在争到啦。你不挣扎，你不习惯挣扎，你的这种做法是不管时间有没有来，你都不可能会有行动。我也认同你讲，台湾现在去推不是时机，但是也不代表说公投过我们就要马上推啊，因为公投并没有强制力啊，公投可以是一个民意的确认啊。好，现在确认是不行嘛，但不管怎么说，你有了公投的民意确认啊，我就有很多事可以搞了嘛。我可以尊重那洛桑协议啊，我可以不要中华队去声称改名，我可以另外创一个啊，或是我不要叫台湾队啊，我叫中华嘉义啊，我今天换嘉义，明天换高雄，我这样也没有改变现状啊。但他会制造一个新议题嘛，因为你现在去讲说中华队要叫台湾队，人家就洛桑协议把你打回去，你总是要创造一个新议题，人家才有新的东西跟你吵，你不折腾哦，就没有机会了。没有说折腾一定要现在过，我一定要在此时此刻一定要冬奥证明，没有嘛，我们可以规划嘛，但是大家都是习惯这个样子，那到时候窗口来也不可能会有结果。
龟先认同小鳖刚刚讲的习惯，只是龟先认为要改变这个习惯，我们还是可以先从内部来下手。其实我们先不要讲对外争取证明，其实我们内部现在就有很多我们可以争取而且不会有危险的空间。第一个，明明所谓的奥会模式规范的只有奥会还有选手本身，没有规范台湾的媒体。那我们队内其实我们爱怎么讲我们是台湾队，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你看这一次冬奥开幕的时候，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国家都有电视台直接就称呼我们是台湾队，还顺便教育他们国内的观众为什么会有中华台北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你看连外国人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台湾内部的媒体还在那边中华队中华队的讲啊，明明就是台湾队啊。所谓的奥会规则可没有规定你电视台要怎么报，民众要怎么讲。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台湾内部应该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台湾队，没有什么中华队，没有什么中华台北队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当然如果奥会有这个洛桑协议，我们需应应事故，我们可以学犹太人呢。犹太人的玩法就是在法律上把这些条约的权利义务给规范好，那我们照这个规范走，可是规范以外的我爱怎么踩线就怎么踩线，我也没犯法，你能奈我何？我遵守的是你的法律，不是你这个法律背后想要强加给我的意识形态这样子。郭一先觉得第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台湾内部的称呼统一，对，我们要杜绝台湾内部还讲什么中华队中华台北这种鬼东西。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先把那些内奸给找出来，像那一次冬奥证明为什么还没开始就失败，就是有一个前中华奥会主席叫姚元什么东西的，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名字。
赞哦，抓战犯我最喜欢的。
就有一个前中华奥会主席叫什么姚元朝的这个内奸，他自己先寄信去跟国际奥会说台湾在搞冬奥证明，叫国际奥会出手镇压，才让这个冬奥证明还没开始就先失败了。那所以今天很简单嘛，我们内部的国贼都还没有除掉，那站在国际奥会的立场，你现在台湾内部都不团结，你都有内奸，你说你今天要搞什么证明运动，我凭什么支持你？先不要讲台湾中国的国力相差很远，你台湾内部都有一半的人在那边扯自己人后腿，那我西瓜威大边，我国际奥会当然是站在最有胜算的那一边啊，我怎么会支持你台湾呢？所以今天台湾如果真的要争取冬奥证明，一样嘛，先内除国贼啊，你要先把国贼除掉，今天台湾人枪口一致对外，你这个时候 不管窗口期有没有到，今天就算窗口期到了，一样你国贼没有除掉，再出一个蒋介石，再给你搞一次中华台北，你就还要再吞下去个几十年、一两百年，再等下一次的窗口期。所以其实今天问题就是出在说台湾内部的力量都还没有凝聚好，所以小鳖刚刚讲的也没错。如果我现在我们就觉得，欸，中华台北什么都没差，那以后就算真的到了窗口期，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就是因为在我们内部都还没有团结，都还没有凝聚好那个力量，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去跟国际奥会或者去争取这个台湾证明，真的只是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说郭威先觉得小鳖讲的对，可是郭威先还是觉得我们要先从对内开始，至少我们口径要统一嘛。以后看到哪个电视台还用中华队，你就在底下骂他，你就打电话去骂他。啊，电视台基本上大部分的电视台除了中天看的也是收视率嘛，就是他报哪一个队大家爱看他就报哪一个队。大家仔细看，这一次台湾的媒体也开始有些松动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用中华队，可是渐渐开始也越来越多人在讲台湾队、台湾之光、台湾代表。而且其实像小鳖刚刚讲那个刘威廷，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例子。你从他过去不挺冬奥证明，反而现在说自己叫台湾队长，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里面很多人是社会风向往哪边，他就往哪边倒，其实就上书大人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社会的势力有凝聚出来啊，这些上书大人也会跟着倒过去。这也是为什么龟仙我虽然一直都不是很支持现在要推动法理台独，可是龟仙不会去制止那些宣扬法理台独的人，也不会去找他们吵架，甚至看情况龟仙还会帮他们宣传。因为龟仙觉得让这些人的声音在台湾内部壮大，未来真的等到窗口期来的时候，台湾才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
龟仙讲到这个我就要讲讲你了我要拆你这个全魔脑的台啊。
来啊来啊来啊，
怎么说呢，就像你讲的，民进党看到也是这样，所以民进党绝对不会去支持证明。从2018开始有个别民进党人支持，这当然是自由嘛，像当时姚文智就出来支持，当然他不出来不行，人家对手柯文哲，他一定要拆紧立场。但不管怎么说，民进党党中央是我全部不干涉，全部不拆立场。现在冬奥银牌我们的这个飞越羚羊纪政啊，就跑出来提八奥证明啊，他说我要再推一次，我要凝聚国内民意。然后民进党啊就跟国民党跟马英九口径一致，马英九是说这是在害台湾，你纪政在害台湾，也不回想说他以前是怎么帮你们中华民国拿牌的。这个民进党的那个立法院党团罗志政，他就说哦，我们现在啊应该是要专注在鼓励我们的选手啊，不要模糊焦点。然后其实讲前面的就算了，那还讲后面，不要模糊焦点，所以你纪政在模糊焦点。好啦，纪政一来他不是民进党的，二来他也不是公务人员，他也不是搞政治的，他就是你讲的民间势力啊。就民间势力一出来，民进党就把他踩下去，很好很强大，防范未然，防止了这个民间势力不可控，我现在就把你控制，现在就把你掐死，哦，让所有政治人物支持绿的全部都不敢碰，连纪政我都敢打，你们这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我照杀不误啦，我一定杀到底啦，哦，连这个民间的我都敢打。如果真的是都像你讲的这样，那你郭威先之前就不会支持姚文智，在2018你就不会投姚文智了。怎么说呢，那时候情况很明白嘛，你民进党就是不可能会赢嘛，比较铁杆深绿的就看不惯柯文哲四大运在台湾正要享受台湾之光主办的光荣的时候，狠狠的把所有台湾旗全部踩烂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得罪了所有的绿营嘛，这个算是最指标的啦。啊，其他还有有的没的分位置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这个是最指标的。好，所以最后绿营受不了了，推姚文智出来。但是你姚文智出来，你要嘛丁守中赢，要嘛柯文哲赢。林长佐也讲很清楚， 哎呀，拜托啊，你们这些很辛苦的前辈啊，现在真的就是不能让国民党赢啊，宁愿让柯文哲赢啊，原谅原谅年轻人吧。那时候林长拽出来求情啊，现在反柯反的要死这样。但是就全盟来看，我就是要支持柯文哲啊，因为铁杆率还是一定会投姚文智嘛。最后要不是馆长然后他们一直说啊，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出来。这个周伟航老师是说，一万票啦，说他可以影响一万票啊，最后差7000票这样，哇，很惊险刺激啊。但那时候你却告诉我，我以为你会讲跟林长佐一样的话，就全盟来看啊，我们就是不能让这个国民党坐受渔翁之利，那就你还是去投姚文智啊。那你为什么要投姚文智呢？不正是因为你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这样计算吗？不正是因为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吗？因为我们刚刚就说台湾人是习惯被摆布嘛，习惯被人家左右，不习惯做出风险评估去牺牲可能会牺牲的事情，但是来获得自己坚持的事情。台湾不像蒋介石这样会硬干嘛，不习惯这件事情。那你要如何去学会这个技能呢？那一定的刺激是要的，你要死心啊，你不能天真呢、啊，你不牺牲是无法得到的，你要从中学习啊，这学习必然是痛苦的、啊、就像你青少年会去外面打架然后被打得半死啊，或在外面摇摆啊，你一学到教训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该出手，或是你错过了什么你才会知道说什么时候该把握。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幼小长大为成年的过程。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当时怎么违背你的权谋计算去投姚文智？
没有，首先你讲错了，我在那一次确实有学习，可是我学习的是我估票估错了，所以我还是权谋计算，只是我那个时候在选举最后估票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有机会重演陈水扁当初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泛蓝分裂，黄大州跟赵少康抢票让陈水扁上台的事态，所以我评估姚文智可能会在很诡异的均衡情况下出现，我才去投姚文智。可是最后证明我的这个估计是错的。龟仙在这一场选举里面真的学到的是，对台北市基本盘的评估应该要重新评估，所以倒不是我认为那个为了信念要非支持姚文智不可这样子。你好像搞错了我当初投姚文智的理由这样子。除了这个之外，你刚刚提到的民进党这一点，龟仙要说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因为小编你刚刚讲了一个解套的方法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说今天公投只是一个确认民意或者凝聚内部的作为，然后政府不用依据这个公投真的去推动改名的话，那龟仙认为这个公投本身是可以做的，而且龟仙很支持。可是从过去的一些例子，像那些喜乐岛联盟的出现，还有像之前辜宽敏支持赖清德批评蔡英文，这些都看得出来现在对那些推动证明运动的很多独派跟台派的人来说，他们认为现在他们要的不只是凝聚民意，他们要的就是政府应该要推动这件事情。就像郭先生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一旦真的政府开始推动的话，实际上现在并不是窗口期，反而是有危险的。而且刚刚小鳖讲说当初蒋介石就是因为敢拼所以他有得到很多东西，可是小鳖也不要忘了，当初蒋介石之所以会败逃来台湾，也是因为他乱冲一气，在不该发动的时间发动了很多蠢事，譬如说像他跳进中日战争让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壮大，他对美国的调停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最后导致美国抛弃他，让他在国共内战里面惨败。从这些立场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蒋介石这一生 赌了很多，他中间当然得到了很多，可是他输的时候也输得非常惨。这种赌徒性格让他大起大落，那只是他当时有中国大陆这一整个筹码让他去赌，那他赌输了还有台湾这条后路让他跑。可是今天台湾如果拿这个东西去赌，一旦赌输了，我们很有可能就要跳海。这不是说赌输一个后面还有什么别的翻盘的机会或者可能，这是第一点。而且第二点来说，接下来在我们谈巴黎奥运要不要证明之前，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是明年办在中国北京的冬季奥运。其实现在讨厌中华台北的不只是台湾，如果站在中国立场，他也希望改你台湾队的名称，最好改成什么中国台北、中国台湾什么的，反正他把前面的 Chinese 改成 China， 再进一步矮化成跟香港队一样，这个是中国最想干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台湾真的跑去提了一个要改变台湾队队名的动议给国际奥会的话，到时候的结果可能不只是我们改名失败或者我们的选手无法出去比赛这么简单，说不定会让中国找到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动用他的国际影响力想办法进一步打压台湾的队名，把台湾更往港澳那种更低地位的方向去塞。这个赌博是有风险存在，而且那个风险很有可能你最后原本追求的是更好，最后你掉到一个更差的地方去。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今天中华奥会他们那个前奥会主席当内奸，他们之所以敢这么有恃无恐，而且像之前那个冬奥证明的时候，其实也是中华奥会在运作找一些运动员，其实实际上也是他们在灌输那些运动员说，如果证明成功，你们就没有办法比赛，所以你们要现在赶快跳出来反对这件事情。这就是中华奥会在干的事。为什么台湾的政府拿他们没奈何？这个是因为今天有一个国际奥会在成立各地的奥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利益良善的规划，就他们希望不要让政治干预体育，所以他们在奥林匹克宪章里面就有规定说，一旦那个国家的政府干涉到奥会的运作的话，国际奥会就会有权力出手去阻止那个国家的选手参赛，或者有其他的法则去抵制这件事情。今天台湾面对的一个特别复杂的情况，就是当初蒋介石他们党国体制底下安插在中华奥会里面的那些人现在都还没有退光，在那些人的把持之下，他们就利用这个奥会宪章政治不应该干预体育的规定来上下其手，当成他们的护身符跟挡箭牌。所以今天一旦政府真的要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是对国际奥会，只要对中华奥会有一些行政命令或者施压，这些中华奥会里面的内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去告御状，说台湾在进行政治干预体育的作为。光是这样其实就足以毁掉我们在做的东西，而且也实际上等于他们绑架了台湾这些选手的前途当人质这样子。我先觉得，就算你说要不怕牺牲，要怎么样好了，你今天这些隐藏在中华奥会里面的内奸，你先不用民间的力量把他们除掉、取代掉的话，你靠国家的力量或者靠政治的力量去下手，反而会让台湾落入一个就是政治干预体育，然后民粹独裁这样子的一个恶名里面。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些恶名都不是真的，可是这就会让那些内奸找到一个见缝插针的借口，反而联合中国倒打一耙。虽然小鳖讲说有追求要有牺牲，可是这个牺牲也是在我们掌握了胜算的情况下，这个牺牲是要有意义的牺牲，而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把关键之处的间隙给肃清掉，那后面的牺牲才会有意义。
我其实并不是在支持台湾制宪基金会，就像你刚刚说的辜宽敏，或者是喜乐岛联盟的任何一个人，我反而是批评他们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推冬奥证明的时候是这样跟大家说的哦，根据某某这个奥会的什么什么规定哦，根据某某某的潜力，我们可以不用被禁赛。他们是这样做宣传的，这个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刚刚龟仙也有讲嘛，你如果政治去干涉奥委会，我们还是不能比赛嘛，所以你横竖都是不能比赛，没错。你要嘛用政府力量去清洗奥委会，哪怕什么名义，反正只要他们被清掉，他们一定说是你政治干预，你就不能比赛啊。或者呢，他们真的好也认同你去改名，因为违反洛桑协议，你还是不能比赛。所以就现在状况是，的确你要推证明就是不能比赛，不管你是要清内贼，照你的方式，还是照他们理想，就是、哦、我们用说服的，我们用民间进入了。去不要说渗透啦，我们去改造改革这个奥委会，你还是不能比赛。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很诚实的告诉所有人，他们是鸡贼的方式想要骗大家，反正觉得到时候出事民进党政府扛，不是我这些推动团体，不是我喜乐岛联盟，台湾制宪基金会去推台独，推赖清德干蔡英文，最后战争了，最后丢失政权了，也不是我辜宽敏要负责啊。他没有告诉你你可能会失去的是什么，这是他鸡贼的地方。我是反对他，为什么我一直说要牺牲要牺牲，因为这一些所谓的理想的独派全部都是不讲风险，全部都是不讲代价的人，所以最后理性的一定不理他们嘛，因为你从来不辩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是可以辩论的啊。龟仙刚刚也有讲啊，台湾要下次有证明或是有建国的窗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至少是美中在太平洋的战争啊，最小最早的这样。啊，这种战争下，你房价有可能涨吗？你股价有可能涨吗？你有可能没有飞弹打到台湾吗？你有可能不死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我们逃不掉的哦。你再怎么乖，你再怎么维持现状，都是逃不掉这一刻的。龟仙就讲，这个就是台湾窗口期，台湾窗口期就是世界大战或区域大战，就是战争，比这些选手不去拿奖更惨的事情。各位台湾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是你们的命运啊。好啦，讲回来，这些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讲代价，所以他们在辩论一开始就输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或是去讨论嘛。好啊，我不比赛不比奥运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支持选手去比别的比赛，我要怎么支持那些因为不能比奥运牺牲的人。欸，你为国捐躯，军人要抚恤啊，这些人要不要抚恤？可能不用抚恤这个词，要不要某一个基金、某一个保险，国家去保障他们、慰问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台湾的民族英雄，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嘛？就再推的人可以讨论，政府不用讨论，那你再推的民间可以讨论，全部都没有，就说啊不会出事，不会出事。这些人这样子推台独就是在诈骗嘛，所以当然被你看破啦。啊，我当然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人。而且啦，刚刚都在讲说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我这边有一个药方啊，因为现在中华奥会卡着嘛，所以你也不能弄他嘛。好啦，那根据这个国际奥会啊，你只要是一个自治体也可以去比赛。所以像这个太平洋啊，有一些群岛啊是美国保护国啊，或其他国的殖民地，它也可以出赛。那像香港澳门也是这样，它虽然是中国的，比方说殖民地啊，中国的属地，但是它因为是特别行政区，它也可以出赛。那简单，我们按照港澳模式，我们中华民国搞一国两制，成立台澎行政特区。金马就不用签，他们本来就是正式领土。你看我这样还合国际法，金马台澎分开，因为台澎很特殊，台澎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在国际法大家都承认的哦，这是现状哦。我成立这个行政特区哦，然后以港澳模式另外组台湾队或台澎队或台北队也可以，我就叫台北队也可以，我们不要违反现状，跟中华奥委一起去申请。啊，你这样就是一个新的议题嘛，我中华台北没有变啊。我中华台北叫中华台北 啊，你也可能叫高雄啦，不然或者是中华台北也不能改嘛，不能叫中华金门嘛。虽然可能金门相亲也会想要中华金门啦，我不知道啦。哦，但是我们就以港澳模式嘛，啊，这中国可以啊，我们不一定可以啊，但我们也试试看嘛。啊，至少中华对我们维持现状是没有问题的嘛，至少不会被洛桑协议打回来的，而且又很合国际法，合旧金山合约。哦，啊，更棒的是什么？像我们之前霸海王英那一集讲的嘛。 你有这个台澎行政特区啊，那个我们伟大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啊，就可以得连选连任啊。可他不知道他可以连任多少，然后我们再定这个特首可以连任多久。你看这个药方可以一鱼多吃啊，合乎这个法理建国的程序啊，又合乎我不改变现状的这个国际政治现实啊，又可以让大家自由选，你要去台湾奥会，你要去中华奥会，随便你啊。哦，然后最后这个我们姚英总统可以来当特首，还可以再连选，我们不用再烦恼说下一个人要推谁。
刚小鳖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药方，可是龟仙觉得这个药方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毕竟站在中国立场，如果台湾今天搞一对巡港澳模式，中国应该想必也是很欢迎，只是有没有可能这样反而倒过来被中国利用，进一步矮化台湾的国际地位，龟仙是觉得有一点危险的。当然不是说小鳖讲的完全不可行，可是这其中风险是蛮大的。龟仙这边也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用政府的力量直接去清洗这些所谓的中华奥会或者那些体育协会，但是其实龟仙蛮好奇一点的，就是这些体育协会跟奥会的会长还有那个势力，他们是怎么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跟掌握。因为龟仙查了一下，像现在的这个中华奥会，今年的这个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他是那个鸿国集团的老板，对，然后也当过101的董事长，就2018年还曾经因为一个掏空案被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那这样一个商人背景的人，他有办法接这个中华奥会的主席？对，就很明显这个林鸿道他不是体育背景的人，他是有钱人。今天如果我们要推动证明政府没有办法出手，那台湾民间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凝聚一个力量来抢这个中华奥会的主导权，或者是其他体育协会的主导权？因为毕竟奥运宪章只有规定政府不能出手，没有规定民间不能出手，所以今天我们台湾社会内部去争夺这个主导权，并没有违背奥会宪章的这些规定。
这个我不清楚每一个协会的点，但是我跟龟仙讲的故事，我那时候在扶梯大一的时候，然后有去成功里集训嘛，然后成功里就有个阿嬷，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说他已经是国手，我不知道他比什么呢，然后说他先生也是国手，他女儿也是国手，他们一家都是国手。年轻的时候做选手，选手长大做教练啊，可能厉害一点还可以去体大去做教授，会去念体育系这样子。虽然从可能国高中开始培训，但大学可能会念体育系。从这个学术到这个比赛的协会，到这个产业，他们出来当教练啊、训练啊、去拉赞啊，这一些也都要跟体育有关的嘛，行政人员嘛，然后再跟军队、军警有需要很多什么健康的这个训练人员啊、运动训练人员啊，或是他们可以有一些行政缺这样子，全部都是绑在一起的啦。他们结构很深啊，你所有的产业到学校，然后再到军警、消防，都有他们的这个踪迹啊。我们看到很多体协什么排挤谁排挤谁啊，有人会说、啊、为什么不拉一派打一派，我不知道啊，但是搞不好他们是两个党国势力在争这个饭碗啊，有一派比较强啊，另一派因为输了他就出来说啊我要改革体协这样子，他们其实全部都是党国派的啦，你真的要清是没办法清掉，因为我刚刚讲那么多领域全部都是他们的人，你跟体育有关的都是他们的人，那就没有办法。
你这样讲反而更证明了一件事情，老实说啦，人家今天这些党国派可以这么嚣张，你想党国垮台至今已经差不多30年了，可是你硬要说的话，他们在这个领域还是生根，这30年还是他们在生根，所以他们现在有办法盘根错节的卡死这个领域里面的所有职位跟所有的机会， 这其实有点像之前我们在谈台湾的军队，很多军官几乎都是党国体系的家庭出来的，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说哦，这些军人不听话，这些军人怎么样，你要去改革，这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譬如说像蔡英文他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国建国造这些东西，就是他要从源头重新去建立一个忠于台湾的利益结构，去取代旧有的利益结构，在军队蔡英文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很多人现在会骂所谓的什么新潮流如何如何，新潮流怎样怎样，大家想当年20年前陈水扁当总统的那个时候，新潮流那个时候大量的在技术官僚跟公务体系撒下他们的人，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分到权力，也没有站到显著的位置，可是等到现在20年后真的能够操纵得了公务体系的变成新潮流，那你这个时候再去攻击新潮流盘跟错节，你永远只是说说，你没有办法真的撼动它，因为你没有真的跳下去跟它竞争。所以这其实也呼应刚刚小鳖讲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很多推证明或者推独立的人都希望能够推动政府去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可是其实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民间自己就要撒种子下去，在各个地方，在基层，当然你不可能一进基层你就开始跟这些人斗，这当然没办法，可是变成你要先在这些领域丢人进去生根10年20年，就像李登辉当年潜伏在国民党里面一样，然后等到关键的时刻你真的要在这里面斗，把这些人斗倒，你才有办法。今天基本上像刚刚郭先讲那个现在的中华奥会主席，他本身也是有钱，然后可以跟就是小鳖刚刚讲的这些盘根错节在体育内部的势力结合，他有办法当这个中华奥会主席。你独派或台派真的想要把这些内奸清除掉，今天郭先讲的这种清除内奸也不是什么像红卫兵一样把他拖出来一顿打之类的，或者是政府下达逮捕令革命党抓他之类的，不是这种所谓的清除，而是说你就是该撒钱的地方你就是要撒钱去培养独派台派自己的体育人才体育选手，然后渐渐的去深耕这些领域，就像当初新潮流在公务体系撒种一样，等20年后你才真的有机会能够去撼动这个体系，去把它取代掉。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差不多也是会在10年20年之后有机会开花结果，那到时候也正好是台湾进入了这个窗口期的时候，所以其实现在开始做这件事情并不晚，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现在这个时机点以国际形势来说，其实时间搭配得很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一点都不迟。可是如果现在没有开始做，而只是期望用政府的力量去推动这个东西的话，龟仙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讲到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